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一般的父母亲跟他孩子说了几次这样的话，说孩子我比你知道、孩子大一点以后，父母亲真对他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饭还要多，也是一样的意思。孩子不听从他的父母，父母感到很挫折。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大人违背天上神的话的时候，他也很难过。圣经以赛亚书记载神的一句名言，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55章。神比我们知道，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有的智慧来自神，神是智慧的泉源。用我们的习惯话来形容神，可以说神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饭多得多。朋友，请您注意神的劝告。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朋友，请我们顺服神，以神的意念为意念，走上神的道路，从中就可以发现生命的真谛。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大卫王刚翻过橄榄山顶不久，就见米非波设的老仆人洗巴等在那儿，牵着两匹驴子，他背上驮满了食物和饮料，要给大卫他们享用的。
洗巴，你带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陛下，驴是让王的眷属骑的，饼跟水果是给你们大家吃的，酒是给大家在旷野累的时喝的。
你主人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在哪里？
他还在耶路撒冷。他想，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祖父的国跟产业归还给我。
大卫当时匆忙，没想到洗巴在骗他。
好吧，洗巴，凡属米非波设的一切全归给你了。
多谢我主我王，愿我在您跟前蒙恩。
天渐晚，大卫等人下过橄榄山的那一边，走向约旦平原。这同时，他儿押沙龙也领着临时组成的军队 以及顾问亚西多福进入耶路撒冷了。大卫的谋士也是他忠诚的好朋友户筛在城里欢迎他们。
欢迎国王亚沙龙万岁万岁。
户筛，你在这里，你不忠于你的朋友大卫了吗？怎么不跟他走呢？
不不，耶和华和以色列全国人民都拣选了你，所以我就归顺你，服侍你。我岂不该服侍儿子如同服侍他父亲吗？
嗯，好好。户筛，我正需要你聪明的协助。
服侍我王正是仆人莫大的光荣。
亚沙龙一帮人进入他父亲空无一人的王宫时，天已黑了。大家跑了一天，全累了。可是聪明的亚西多福却说：
让我挑选12000人，趁今夜去追赶大卫，趁他们疲乏无力时追上他们。我只杀大卫一人，把其他的人带回来归顺你。
对，亚西多福，你的建议很有道理。哎，可是，哎，稍等一会儿，问问亚基人户筛，看他是不是赞同。户筛，我刚提到的亚西多福的建议，你有何意见？
亚西多福这次的建议并不太高明，理由是，你了解你父亲和他的人都是勇士，他们现正恼怒中，如同丢了崽子的母熊。何况你父亲久经战争，他绝不会住在众民中间，谁知他躲在哪个坑洞或什么地方？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你最好先将全以色列民从但直到别士巴都聚到你这边，他们必如海边的沙那样多，你再亲自领着他们出战。那时不管你父亲在何处，我们都去攻打他，把他和他的人全杀光。他若逃进某城，我们以色列众人就用绳子把那城拖到河里，连一块石子也不剩。
嗯，对，我看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高明，你们大家说是吗？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
户筛一出王宫，马上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述说亚西多福和他的不同建议。
你们快派人去通知大卫，别在野外渡口过夜，要赶快过河去，免得被追兵消灭。
户筛，你别担心，我们必定照办。我们的儿子约拿丹跟亚西马斯正等在城外引罗杰那儿，随时待命去报信。为了不叫人怀疑，我们马上派一个侍女去通知约拿丹两人。
好吧，约拿丹，我看附近连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就趁此赶紧上路吧。
嗯，
嘘，别出声啊。
哎，你们两个人去哪里呀？哦，原来是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啊。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
我们只在闲溜而已啊。
装得还真像。我去报告去。
哎，约拿丹，你看那个少年跑回城了，他要去打报告，我们快跑吧。也许啊，我们可以到巴户林那个地方躲藏起来。哎，快呀、啊！
井口又在上面撒了好些麦子，这样啊就没有人会看出秘密来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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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救
命
之恩啊。
不一会儿，亚沙龙的兵真的来搜查了。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奉牙沙龙王命令来抓人的、啊、他两人在哪里啊？快说。
谁呀、啊？你们抓谁呀、啊？
约纳旦跟亚西马斯。
哦，他们早走了，都过河了。
真的？
嗯。
哎，那我们只好回去复命了，没有办法了。
啊，走吧，走吧，走了。
兵走后，约拿丹二人出了井，赶忙去向大卫报信，叫他们快过约旦河才过夜。于是天亮前，他们都过河了。至于那位军师参谋亚西多福，一见亚沙龙不听他的建议，就知道亚沙龙的大势已去，他心情极度沮丧，就回到基罗老家去安排后事。他太太问：“
亚西多福啊，你为何老是说快要死了？”
太太，因为这是确实的。
你没病又没遭殃的，不是吗？
是没有病啊。
有谁要杀害你呢？
现在还没人要杀我。
那你为何老是说快要死了？
因为我想要寻短，了此残生。
啊，寻短，自杀？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一个失败又没有成就的人，我一直在替亚沙龙计谋造反，建议他如何作恶来羞辱他父亲，不料现在他竟弃绝了我好心的建议，冷落我。
那你就恼羞成怒，不想活了。你不知凡事都会过去，你何必？
不，亚沙龙不久必会大败，那个时候大卫回归宝座，我能躲到什么地方去？那时我必因造反罪而被处死，倒不如早些自己结束自己好些呢。
亚西多福终于依照自己的意愿吊死了自己。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箴言十七章：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鼎为炼营，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贿赂在馈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 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于妹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腹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寂寞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言第十六章：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
Yeah. 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信实的。
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同的人事物，想找什么就有什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找好的看美的。报纸的新闻标题常常报道着灾难、意外、坏事，这样才有销路。好事却被编排在报纸的内页，充当填补版面的材料。广播电视节目尽是广告、气象预报、体育报道、访谈，他们抓住观众、听众的注意力，目的是为了广告。有人 吃了广告推荐的药，却发现以前没有的症状现在反而有了，叫人觉得更糟糕。在这个叫人涣散分心的杂乱世界中，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真需要留心看，想象自己究竟要什么。我们很有必要下决心，只要好的，把坏的摒除在外。为此，您我很可能大部分时间得关掉电视，重新审慎地选择看哪些电视节目。这个择善弃恶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和别人的交往中。我从别人学到的一个重要观念，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我们的一切活动出于自发主动的不多，多半是您我针对别人的言行和外界的事物所做的回应。这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您我的好态度、愉快、乐观那么重要。因为您我的容貌一定会感染自己的朋友，所以您我必须选择最好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有一天，我的同事引述了一句话，他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怎么还能再挑别人的毛病呢？这话很有道理。除非我们在生活中牢牢地抓住那些比较美善的人事物，在这个充满负面影响的时代，要想保持愉快的形象很不容易。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这话是一个保证。我们若要寻找良善，一定找得到，而且找到的会比自己想象的还多。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许多敬业者、好邻居、慈爱的父母。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但是一般人良善的标准还是很高的。人人都值得您我带着美善的眼光去看他们，去欣赏他们的言行。也许最容易的是先从自己做起。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好，自己试着先以身作则做好。您我想见到良善，我们就会找到良善。不要让挫折的阴影遮盖您我的视线，阻碍我们的追求。以感谢和鼓励灌溉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让良善与美丽在他们当中成长。听众朋友，您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吗？但愿您我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 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 那他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嗯、
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 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必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琼妮，我知道你的心愿是要帮助那些男孩和女孩们知道，身带残疾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可怕。你能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吗？
我给你讲一个我几周前刚和一些孩子们分享过的故事吧。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橱柜抽屉，里面装满了餐刀、叉子和调羹。
你要说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L， 使用一点你的想象力吧。总之，这是我给一群残疾孩子们讲的故事。当我讲的时候，他们或围坐在轮椅里，或拄着拐杖站着，正听得入迷呢。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
嗯，我很感兴趣，请继续讲吧。
好吧，那我就接着讲下去。在橱柜抽屉里这些餐具当中，有一把完全弯曲的调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为这，抽屉里的其他调羹就取笑他，并嘲弄道：你太差劲儿了，谁会愿意使用你呢？看看你自己，如此的另类。这把弯曲的小调羹禁不住悲伤起来。知道吗 ，L， 我一边讲着故事， 一边注视着这些孩子们的眼睛。他们因为患脑瘫，歪歪曲曲地坐在轮椅里。我似乎看到孩子们隐隐约约地以一种理解的心情来看待这把弯曲的调羹。
当然了，我敢说，作为残疾人，他们能够理解这把弯曲调羹的含义。
对，弯曲的小调羹就很像这一把。说着，我的朋友举起了我的餐具，这就是我使用的餐具，它带有齿状的弹簧。人们把它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我就可以自己进餐了。这把调羹有点弯，可它的弯曲角度恰好能让我把食物从盘中拿起，放入我的口中。我继续给孩子们讲着故事。有一天，这个抽屉被打开，一只大手伸了进来。主人拿起了那把丑陋弯曲的调羹，却不是闪亮而直的调羹。其他的餐具都很惊讶。当弯曲的调羹被从抽屉里拿出来时，他愉快地笑了起来。主人就要使用它了。孩子们也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注视着我的朋友把弯曲的调羹插进我手上戴着的一个袋子里，并微笑着看我自己抬起的手臂往嘴里送食物。我接着说，孩子们，如果没有这把特殊的调羹的话，我就不能够自己进食。是的，它看起来与众不同。当它和其他的所有餐刀和餐叉一起被放在餐盘里时，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把这把调羹弄直的。告诉你吧，坐在那里的孩子们完全都听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个脑瘫的小男孩，更是如此。他们都已经心领神会，神乐意选择与众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事。耶稣知道，当他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扭曲我们后，就能很好地使用我们。我们根据他特殊的设计被塑造，就能充分地被神所使用。啊，故事结束了。朋友将我的调羹放回了我的手提包。可神给所有这些孩子的爱及旨意的课程还在延续。所有这些残疾孩子们都是那么的不同。一把弯曲的调羹，一个孩子弯曲的身躯，在神的手里都是独特的，并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啊，多好的故事。我们所有这些为穷尼之友工作的人们，乐意帮助你及你所在社区的孩子们，让大家知道神爱所有的人，他爱那些健康的人，也爱那些与众不同的人，那些坐在轮椅里，在世人眼里扭曲畸形的人们，神同样爱他们。
两分钟的圣经，听友，我是谢德华。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把我们的华语节目向全世界上的人播放，目的简单的很，我们要传扬神的话。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吗？不知道。但是创造人类的神，他也有他传福音的目的。那么神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呢？肯定。圣经记载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代表神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土地，使地面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说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的旨意，达成我差他的目的。 以赛亚书第55章。听友，今天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应验这句话，让这句话实现。朋友，请您让神的话在您的心里发生作用，请让神的话在您的生命当中成就神的旨意，达成神差他的目的，从中您就会明白生命的意义。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